欢迎收听 Dream Dream Tipsy，
欢迎收听玲玲提普西，
聊点小酒，带给生活一点微醺。大家好，我是 Vince，
我是 Grace。
哇，我们休了一阵子啊，一两集
回来了，回来了，我回来了。
对，
我知道大家很期待，我要带着满满的旅行的故事。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先邀请到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没错，
他有多重量呢？
哎，
就是在这个威士忌如同繁星闪闪、很多彩多姿的时代，他要做一个好几个世纪都喜爱的品牌，是谁呢？
是谁呢？
就是 Whiskey Age 的翁大翁幻想 Rex，
耶、yeah, ！就是要给你一个有重量嘛，所以给你一个重击，
艾
雷重击的创办人，艾
雷重击，没错。而且翁大本身其实原本是一个素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爱好者，后来到统商，然后到有自己的装瓶品牌，现在啊，你到台南还有实体的旗舰概念店，
是。
那我们就来请翁大聊聊他怎么样从爱好变成一个事业的故事，好吗？
那我们就先请翁大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雷重击的翁幻想。
是，
那我们今天就叫翁大了，我们习惯了，习惯了。翁大 Rex，
直呼本名，我们也是挺害羞的。
但是其实我也是蛮不习惯的，
被叫翁大吗？
因为进不是因为进入酒的产业之后，才发现大家都习惯叫什么大什么大。
哦，
对，因为以前的科技产业是、
哦、
以前科技产业其实没有人会这样叫。
哦，
这真的是直呼本名吗？
就叫英文名字。
哦，
科技大家叫英文名字。
哦、
对对对，
嗯、是。
所以翁大他刚讲，他原本可是竹科的
科技
新
贵，
对对对，
科技产业。
那时候是就
哪方面的科技产业？
对，累积了很多资产，所以才买了很多威士忌吗？
哎，这个问题
你跳太快了，我们要先知道是哪方面的科技产业，我们再往那边去发展嘛，对不对？
因为他收藏太丰富了，你知道，我一直想要赶快聊到他的收藏。
哦，没有啦，因为科技产业其实所谓科技还是太广泛了。
对啊，
那简单的说就是，大家现在用智慧型手机。大家都知道开始讲电话的时候萤幕会关掉，对不对？
对，
它萤幕会关掉是因为上面有一颗 sensor、
嗯、
在感测有没有靠近你的脸、
哦、
那以前我们就是做那一颗 sensor、
嗯、啊，なるほど。
对，那这不太重要，跟喝酒没有关系。
但是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开始爱上威士忌？
应该说开始喝酒，我想大部分的人喝酒的起源都是类似的，就是家里面长辈存了很多酒、
哦、
因为你知道老一代几十年前大家都会送酒，过年习惯送一瓶什么酒，然后可是老人家又不喝，就放在柜子里面放了几十年、嗯、然后等到大学就会有不孝子
负责喝。
我现在就很怕
开始那个翻箱倒柜，然后
就
偷偷带到大学里面去喝。所以严格说起来就是从大学研究所就从家里面先拿酒，就是那种家里放了一二十年的老白兰地啊，老威士忌啊，就拿出来喝。但是那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
嗯，
对，所以严格说起来就是威士忌白兰地先喝，喝到后来工作之后跟朋友喝葡萄酒、喝清酒、嗯、喝精酿啤酒都喝，这样什么只要是有酒的都爱，
嗯，
其实没有酒的也爱啦，咖啡茶都爱，
对，就是喜欢品味的人。
是，
所以翁大他店里也有很多这种各种品味，咖啡茶酒都有。
对，
我们等一下会聊到。
是，
好的，那Vince 第一次见到翁大、啊、是在第一届新竹酒展，然后那时候翁大有个摊位，然后我那时候我现在只记得他摆了那个官场酒，然后而且卖得很便宜，然后所以翁大那时候就是只是一个爱好者来参展吗？还是说那时候已经有转入威士忌把它做成一个事业的一个开始？
第一届新竹酒展其实已经是2019年，
嗯，
那我从科技业退下来其实是2016年底的时候，所以严格说起来，2017年我就创立了艾雷重击酒业有限公司。
哦，2017就已经创立了，
对，
是。
那只是说在前面两年我们运作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点，就是2017开始之后，2018其实我就开始包桶，
嗯，
那也开始代理就是 Mobang 跟 La Goose 两个品牌进台湾。对，所以在新竹酒展那个时候，我自己的部分的话，我就摆了我自己的包桶跟很多我自己收藏的酒，因为
威士忌，
后来很爱喝威士忌，而且专注在 IB， 所以我以前就从国外买了非常非常多台湾比较少人进来的威士忌。
对，等一下大家会听到那个收藏很吓人，我觉得很多在那种统计世界什么知名收藏家都会漏掉很多这种低调的收藏家。
嗯，
对啊，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收藏家这个字不敢当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买酒是为了要展示给别人看，那其实我觉得没有意义。
嗯，
我觉得酒就是开来喝，
是
跟别人分享的意义远大于就是摆给人家看的意义。
我这我真的，因为那时候到你摊位，我就记得那一杯你都在卖几百块，很便宜，然后都是官场的，然后又很好的高年份的， 那些酒，
对，
然后你
就
是一个对都被喝掉很多人很乐于分享的心态啊。
但是那个感觉就很好
啊，
就是你自己选的，然后跟现场来的人分享，然后当现场来的人给你很好的反馈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我觉得 我自己啦，我自己很喜欢，不知道翁大怎么觉得。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倒酒，因为我觉得讲
口渴口 渴
了，对啊，
先倒酒，
先倒第一杯是什么？
第一杯是什么？
第一杯
Whiskey Blues。
我今天带了四款酒，刚好四个我故意挑，就是种类都完全不一样。
是，
那第一支其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区，我们后面也会聊到，就是爱尔兰的 Bushmills 的单桶、
啊、
所以第一支是一支爱尔兰威士忌。那这一支比较特别，是我们是为了那个梁街的导演拍的一部纪录片《黑面皮鹿》，守护黑面皮鹿，然后去年底的时候他在我们店里面办了一场就是播映会、
嗯、
那我们就为了那一场播映会装了这一瓶酒这样。
哇哦，很棒耶。 Bushmills
对、Bushmills 的桶子的酒在 IB 比较少见到，就可以写名字上去、嗯、虽然很多坊间很多爱尔兰威士忌就不能写名字的单桶，
对，
可能很多是 Bushmills， 但是可以写名字的比较少见一点点、
嗯、对，而且它二十年耶、
嗯、
而且酒标就是真的是那个电影的海报那种感觉。
对，我就直接把那张电影就是那张电影海报纪录片的海报就直接拿过来。
守护黑面皮鹿
导演是梁杰德，我记得那时候还在那个你们的旗舰店办了一场品酒会嘛。
对，应该说是就是播映会，
播映会，
对，就是播映会，
边喝这一支 Bushmills，
对对对，
然后边看电影，好棒！我觉得每一个电影都应该有配一支酒，
真的。
我来开个电影院，然后进去就是要配酒，每天都为电影院选酒。好了，
你加油哦！
没有，
我没有要入股的意思，
小小的那个。
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说，跨界不见得会成功。
哦哦哦，
就是说很多，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跨界，然后很成功，对不对？我觉得。跨界会成功真的是有它的本事跟事先观察的方向是很正确的、
嗯、
那像就是说比如我们在想说哎，我弄个纪录片 的播映会，然后为他装一支酒、嗯、然后是让这一瓶酒每一瓶酒捐了500块去就是给那个 鸟类协会、嗯、
是
作为一些就是鸟类保育
的
一些工作这样、
嗯、
那我们还想说哎，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
是，
那但事实上在我们台南那一场播映会兼首卖会，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招生就是凄惨无比这样。
哦，因为大家不大了解。
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说喝威士忌的人跟你硬要把它跟、
关注这个议题的人不一定会
不是同一个 TA 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道理。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翁大很喜欢分享，所以后来他开始办品酒会的时候、嗯、我就去，然后第一次去完我觉得意犹未尽，因为酒又好喝、嗯、东西又有趣，然后那时候有人又办，就是社团又办另外一场，我马上又报名同一场，我大概在一个月就参加两次。
哇，真的是同一个 topic 哦。
对对
对
对，
那一次那个
高高
那个品酒会真的算很特别，就是我唯一一次遇到，就是说品酒会他自己会无性生殖，
嗯，
就是这一场办完，然后就有人举手
说
可不可以去我们那边再办
一场，
然后去那边办一场之后，又有人举手，哎，可以到我们那边再办一场，
就一直这样生无性生殖。
对，而且都，然后我就想说奇怪，就是而且参加的就会有好几个是重复，然后我就想说奇怪，
重复连
口，
同样的酒，然后同样的主题，然后同样的笑点，然后你为什么还笑第三次？
因为酒好喝人就开心，你知道、嗯、因为你会觉得哎、欸，用这个价格，那时候有很多 Whiskey Bruce 威士忌蓝调的选酒、
嗯嗯嗯、
我记得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那一次的品酒会确实年份都非常非常 高，我记得就是五六款加起来200多年。
哇，
对，
哇，非常棒。
六款还是七款加起来200年左右。 对，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哎、欸，用这么划算的价格，那我要再来喝一次、
哦、
对，就是对啊，内容也很有趣啦。
然后后来确实我才发现为什么大家都要来、嗯、因为我们酒展都会开单杯，对不
对，
然后我有一次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过这件事，然后后来有一次酒展我们一样在挂那个每个单杯的多少钱的时候，我就自己把它加了一遍，我才想说哇、哦，原来
很划算，太划算了。
那个品酒会，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酒展的单杯本来就已经
很
划算，很
便宜了，
然后那个品酒会就更划算这样。
对啊，
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好，那我们讲回来，那翁大其实在那个开艾雷重疾之前，是不是已经有做一个跟威士忌沾一点边的一个行业？
哦，对，这可以呼应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跨界不一定会成
功，不一定会成功。
就是说 其实我刚开始在想要做跟酒相关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本来想说，哎，大家都卖酒，那我不要跟大家一样，我想做点有创意的，所以我那时候本来想说，那就用来做那个威士忌的冰淇淋
，Girard 嘛，是那个
意式冰淇淋，
对，那就是我们就拿了几款酒威士忌，然后尤其是用艾雷岛的威士忌，所以一开始公司名字就叫艾雷重疾，本来这个名字是取给冰淇淋
用的，
那做的时候，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喝威士忌的人应该也会有兴趣想要试试看有酒的冰淇淋、嗯、有威士忌的冰淇淋、
yeah.
那吃冰淇淋的人他应该有兴趣试试看有酒味的冰淇淋、嗯、我应该是要两个客群都被我打到才对、嗯、
对对对对对，我会啊，我会
想想，对啊，我也会啊，我也是 TA，
对，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完全彻底错误的想法，
怎么说怎么说
完全反过来，就是来，很简单，因为喝 IB 威士忌，或者喝，不要讲 IB 啦，就喝威士忌的人都习惯酒精浓度43%以上，
对，
那尤其喝 IB 动不动就50-60%，所以当他吃了那个有酒的冰淇淋之后，他就觉得这酒味怎么这么淡。
哦，
他没有想到，就是说做成冰淇淋其实本来就很多第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或比例上的问题、欸、你不可能做到说，哎、欸，我吃一口冰淇淋，
那当然不可能，酒精45度啊，不可能、啊、
对，所以他吃了就觉得没
酒
味，酒
不够、哦、
事实上那个冰淇淋里面大概是2-3% 的酒精浓度、嗯、
有酒香、啊、
因为你已经调进去了嘛，所以你的酒精浓度相对一定会下降，所以大概2-3%，所以他觉得很低，他觉得没有味道、
嗯、
那可是只吃冰淇淋平常没有在喝酒，
你会觉得哦太重了，是不是，
对，他吃了一两口就觉得他醉了，已经开始脸红了、
哦、
他就觉得不行、这个、
这中间拿不到平衡，
我吃两口就已经要醉了、哦、所以最后就像就完全相反，就是喝酒的人觉得太弱、哦、不喝酒的人觉得
太
重，
对，所以就第一个，翁大那时候品酒会就有讲说，他第一个这个事业，退休以后的第一个事业就小失败了。
嗯，
而且我记得你那时候用很多很厉害的威士忌耶，
哦，那个时候用过
波摩15年还是什么，对，
用波摩15年的那个 Lamrig，
对啊，现在绝版的，
对，那个绝后来蛮贵的一瓶
雪莉桶，
对，然后我们最贵用过那个 Atomo。
哦，
阿特摩也用过，就是想尝试最最最重的一枚做出来是什么味道、
哦、黑色那个，
对
啊，
对
对
对，
那我们就从冰淇淋失败以后，那后来会怎么又开始就是投身威士忌的事业，
全心全意的、
就是、先一开始是先做桶商吗，还是就直接有先有自己的装瓶品牌
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2016年从科技业退下来之后，其实那时候最大的想象就是要跟小朋友一起玩、嗯、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小朋友已经国小，两个都国小、嗯、然后中午放学之后要去安亲班待到5-6点，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残忍，
对，
就我觉得我不希望小朋友是这样度过他们童年，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那我就做跟酒有关的生意，那、嗯、我的时间就非常弹性，
对，
所以我每天中午过后或下午2-3点我就可以接小朋友出来，他们就可以去国小玩干嘛干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只是随性的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想说啊，那我就有个偶尔有个包桶，就是我选我喜欢喝的酒然后去分享给大家、嗯、那另外一方面代理一两个我觉得不错的代理的品牌，比、
哦、
如说魔棒啦 Lacoste 的、嗯、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生意其实真的是想说就小小的做、
嗯、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人的个性决定他的宿命，我常跟他讲这件事情、嗯、就是说没有那种你的运气好不好这件事情，常常是你的个性格会决定你的怎么去面对一件事情、嗯、那像我就是那种就是两种性格的夹杂，就一种是看到事情该怎么做比较正确我就会想要去做，
对，
但是我又很懒惰，所以我的做的事情常常就在就是想要把事情做好，然后就不小心把它做大、
嗯、
做大之后我又很后悔，因为我觉得怎么把我自己搞这么累，
你都已经退休了对不
对,
對，为什么要把自
己
搞这么累，
搞自己搞自己，
对，然后就搞得很累之后我就很沮丧，想说那我就不要做这么大，但是等到又有一个念头，哎、欸，这样做好像可以做得更好，然后 我往那个方向做，就发现、欸、不小心又做得更大，所以就是一开始真的只是想要包桶，然后没有想到后来就想说，哎、欸，遇到一些买桶的机会就觉得哎、欸，好像开始买桶也蛮好玩的，所以就 一个不小心就一 步
开始买桶，一桶一桶的买，
对，然后不小心就买太多，
对，来我先跟他预告他不小心就买了好几百桶
这真的是不小心、
啊、
这真的是不小心，
好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你的装瓶品牌好了好不好、嗯、因为我们今天喝的刚刚已经讲嘛 The Whiskey Blues 威士忌蓝调。
开始介绍翁大是 The Whiskey Age 的
对
的创办人，
艾雷仲吉 Whiskey Age。
但是呢，我们现在喝到的是 The Whiskey
Blues。对，
应该说目前、欸，我们公司的名字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中文就叫艾雷仲吉嘛，
是
那英文名字其实本来是另外一个就是很鸟的名字。那
然后他就被你消灭了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的装瓶品牌第一个本来就是 The Whiskey Blues， 那中文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音乐。那其实我听最多的其实是古典音乐，但是拿古典音乐来用，我怕更没人要买这个酒，
更令人觉得遥远。
可是你最近那个音乐家酒标，我好爱
哦，那个
可
那个蛮
好可爱，
那个等一下可以聊一下。那买的彩蛋没有人发现，我有点沮丧。
好，等一下来聊一下。
anyway，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品牌系列就是 The Whiskey Blues， 就是翻成威士忌蓝调。
对，
那一开始本来这个品牌，因为说实话那时候因为 我自己就是个素人出身，然后在台湾的传统品牌大部分是业界出身，不管你本身本来是达人或酒专或者是大使或者是你在酒圈打滚很多年，你总是有一些知名度跟人脉，所以你比较容易找到有店家愿意卖你的酒。那因为我那时候是素人出身，所以在台湾其实没有什么样的
从零开始
知名度跟人脉，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自己默默的卖这样。
对，
那所以 The Whiskey Bruce 一直卖到好很多款了之后，才开始就是有酒专想要卖我们的酒。那可是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本来就想说，那要不然如果不要把销售方式搞混的话，那我们就再开另外一个系列叫 Whiskey Age。
所以才开了 Whiskey Age，
所以才开了 Whiskey Age 这个系列。
是
它那个
是，
所以当初本来在我们还没有实体店面之前，它的划分很简单，就是 The Whiskey Bruce 就是由我们自己销售，那 Whiskey Age 在台湾就是由经销商销售，我们自己就不销售了，所以本来是分得蛮清楚。
OK，
那是一直到我们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门市要开了嘛，
对，
那开了之后自然在我们门市一定两个品牌都要卖，
是，
那两个品牌都要卖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做了一个就是策略上的改变，就变成 The Whiskey Bruce 跟 Whiskey Age， Whiskey Age 我们翻成威士忌时代，
是
这两个品牌我们就都丢出去给就是跟我们合作良好的就是经销商烟酒专做销售，而我们自己也销售，但是它的产品的定位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稍微再
做出区隔，
分的不一样，就是说 The Whiskey Bruce 以后它会比较专注在比较中高年份，中高单价，然后比较特别的酒，譬如说比较难卖的蓝姆酒，
它
就会被放在 The Whiskey Bruce， 就是说它比较任性一点点，就只要我觉得好喝，就算卖不掉我都不 care 的这种心态去装它。
对， Whiskey Blue 就是一个任性的传统，
是
就不一定市场好卖，但是它已经熟成到好喝，他们觉得好，然后就会装瓶，
然后就算那个价格很难卖，或者那个酒厂很冷，
我就任性，
就是库存还在，对不对？
但
是你
心里面在流血，
可是你还任性蛮多次的，你还装了不少的，
荷包均顶得住。
我们到现在在任性这样，
还在任性中。
Whiskey Age 就有点跟它完全相反，就是 Whiskey Age 我们就会着重在比较适合普罗大众，就是说年份可能也许都在大概十年上下，
是
那它的单价也都在大家比较容易入手的一个，
就可以很轻松的拿去跟大家开来喝的一个定位嘛。
是是是是，
欸，可是我很想聊一下 The Whiskey Blues 的酒标，欸，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它是很多台湾插画家的作品，对不对？
对，
尤其是我们一起去日本，我帮翁大去日本翻译品酒会嘛，我们去名古屋，欸，很多日本人看到眼睛都一亮，欸，而且他都是因为翁大那时候就是想说要你都只选台湾艺术家，就台湾插画家的画，对不对？就是很多啦，
到目前为止发行的九款式。
然后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欸，我觉得我回答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可以再倒第二杯。
欸，当然我
已经偷偷倒，
我也已经正在偷偷倒。
我就是看到你们
我们两个倒，
想说我在想说，欸，你们俩主持人自己在那里动手倒，我都没有，
所以我自己一定要喝一下这样。不介意，很
边喝边聊才开心。我跟你讲，翁大这支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个酒厂我在日本喝过很多次，我没有一次觉得好喝。
哦，真的吗？
而且我也不会念。
你喝到都是怎么样的装瓶？
都是 IB， 有那个啊Celebration of the Cask 还有什么那种的各种 IB 的装瓶，
oh, okay, okay.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酒厂就觉得没什么特色，然后就没有觉得特别好喝在哪里，oh. 但你这一支好喝，欸，
观众不知道这是哪一支，
你来介绍一下，
就是，
因为我也不会念
欸，我也不太会就是
让 Grace 来念，
台湾
Altabuna 还是什么，
台湾大家都翻成奥特班，
哦，奥特班，
奥特班，台湾大家都翻成奥特班。那这一支酒就是一样是在我们的 Whiskey Bruce 威士忌蓝调系列里面 前几个礼拜才刚发的一支酒。
哦，真的哦，果香很棒哎。
对，那这支酒就是说，我特地带这一支来，因为它就是我们最近发的一支，然后上面的酒标其实又就是另外一个台湾的插画
家
叫 Ray。然后他的那个他叫旅途系列，就是那个插画家，然后他在台湾喜欢到处旅游，
哦，
不管是咖啡店啊、餐厅啊，或是哪个古老的车站啊，然后他就会去那边玩，然后画的插画这样。
嗯，
那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个酒标，就是说，
对，你选好多台湾艺术家，
酒标这
件猫剑客，然后还有
很多，
对啊，梅森林，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很喜欢。
酒标这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常被我们内部的同事就是干掉的一个
点，整天在节目上讲这个，老板算了，老板自己讲可以，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对我而言，就是说，当然做生意一定势必很多事情要妥协，比如说你跟酒庄、跟通路、跟社会大众，就是说你的消费者，你但是
不能从头任性到尾了。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整个公司里面有两个地方，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比较就是任性一点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选酒的品质，就是说当一款酒试到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喝，那即使大家都觉得它这个品牌这个酒厂很难卖，
对，
或者是这个价格很难卖，
哦，
或者是这个种类不好卖，
但你爱它，
但是我喜欢它，
或者它的熟成度已经很 OK 了，
对对对，
你就想把它装瓶。
那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其实我们装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牙买加的兰姆酒，
对，对，
像我们最后一款也是兰姆酒这样。那，
哦，
我们因为兰姆酒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就是Hampton，
嗯，
就一个牙买加的酒厂。那其实它的味道，是大部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因为这很难做统计，但是就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塑胶味，那可是 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爱，所以我也不管市场状况，到现在已经装了好像六七款了吧，六七款 Hampton 不同的 mark，
是
就
是
我发誓，
是是
是，不是发誓的，要
你不是一直在脸书 po 说一定要找时间来办一个兰姆酒的小酒展，
对对对对，
还是品酒会，
其实兰姆酒 小酒展我们早就办过了，
是是是，
那但是我想要把 Hampton 所有的 mark 都全部装完，但目前这个就是有的 mark 我还找不到桶子这样。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装了六七款，然后确实也如果预期都卖不完，那只有一款，虽然它分数都很高，就是说在国外评分其实都非常高，99192
都给很好。
对，那只有一款完售，而且是突然间完售，就是有一款15年的 JMC 那个 mark 突然间有一天 surge 给了他93分，
哦，然后大家都打来要，
然后对93分之后突然间一天24小时内不到就全部都
刷
全部都没
了。
哎，我记得我们大蓝教主那个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他也带一支，就是也是你们的，
对，
很好喝，
对对对对，
很好喝，
对
对，那所以回到酒标这件事情，就是说酒标是另外一个，我刚刚讲第一个任性的是那个我对酒的味道的挑选，就是说当我很喜欢这款酒，觉得我好喝，就我就不管它的价格或者是酒厂名字或者是它的种类好不好卖，我就会想装。那第二个就是在酒标的挑选上面，因为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难论证的，论证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先 一幅画它具不具有艺术性，这是很非常非常主观，
主观，对，啊，
那当然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举一个比如说反古画的话，我想没有人会反对它具有艺术性，但是这是教育使然，
对，
因为教育告诉你反古是个伟大的画家，
对对 对， 对，
那可是如果你让一个小朋友看他不见得会说这是有艺术性的，
对，
所以酒标本身带不带有艺术性这件事情是很主观，
是，
那可是太有艺术性的东西有时候你又不容易被市场接受，因为确实台湾 也许也曾经有人去选过真的很具艺术性的画，
对，
那结果大家的反应就觉得，欸，其实看真的看不懂他在画什么，所以我对酒标的挑选一直都希望他在艺术性跟趣味性中间有一个平衡点，
是，
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它必须要带有某种艺术性，至少是我看的，我个人主观认为它有一点艺术性，那但是我又觉得那个酒标的画作是带有一种风格又容易被社会普罗大众所接受的，
对
对，但是常常就会被我的同事说这样太不商业化，
真的比较理想一点。因为我们哪几个插画家的作品你可以要特别想聊一下，像那个音乐家四个，我发现的彩蛋是贝多芬手上永远有一杯珍珠奶茶，
哦，那个是单纯就是梅森林这位插画家他的就是绘画，所以应该说我们在授权所有画家的画作一个最基本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能去变动他的画，
对，
所以所有的就是插画家的画他一定 定是原画在上面、
嗯、就是这样。
除非说有时候因为有你知道现在很多插画家其实都是电子作画、嗯、所以有时候为了我们排版有时候也许会请他稍微挪一下，但是那也是插画家本人去挪、嗯、那所以关于那个美森林的四个音乐家那个其实我买的彩蛋虽然这个在 FB 公布过了，不过也许你们的听众有人没有看到我的那个公布、
啊、给大家听听看，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那个看到我们
酒标
我们有四款嘛，四支音乐家系列，那其实我们在里面就故意把这四个音乐家挑了一个，我刚才一开始说过其实我听古典音乐比爵士乐更多一点，所以我就故意挑了四个音乐家的各一首我很喜欢的曲子的其中的一个小节、
哦、
把那个小节的音符就放在那个酒标的右上角，
藏在酒标里面。
对，那当然我想大部分没有那么敏感的人可能看到就会觉得啊，这只是随便画几、嗯、放几个音符上去，因为大部分的插画都会这样做，
对，
只是真的是随意放的。
对，
那但是因为回到就是说我们从来不希望靠酒标去宣传大家来买酒，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从我们开始装到开始卖到开始宣传，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讲过这件事情、
嗯、
我们从来都没有去告诉别人说哎、欸，我们的酒标小彩蛋哦，你要不要来找一下，
但
找到有奖或者干嘛干嘛、
哦、那系列我真的很爱。
对，那 我自己就是一直心里默默在等待哎、欸，会不会有人突然传信说哎、欸，你这是右上角
太低调了、
這個、这是哪一首曲子的什么什么音符
哦，有的人音乐家看到可能可以弹出来或拉出来它是什么曲子哦、嗯嗯嗯嗯、
对，所以这再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欸，跨界可能是会失败的，因为我本来想说如果刚好有喜欢喝威士忌、
嗯、
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然后你不管有没有买到，你如果看到那酒标，然后你是对古典音乐，你可能是学音乐的，或者是你是有在听，你可以稍微哼出那个段落的，那、
哦、
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曲子，会发现哎，你怎么买了一个这个彩蛋，
对，
就很有趣，
没
有
没
有人
跟你讲。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太低调了这件事情，有时候你可能做了、嗯、但可能就只是差那个临门一脚、
哦、
那或许那并不是说跨界没有成功，而是说可能 这个领域的人他并没有知道，但如果他们知道会觉得、哦、哇很被吸引，然后觉得很有趣。
没错，
样本数不够多了，但是我曾经就是比如说有几个朋友也是也许去台南店面找我们，或者是刚好才会遇到、嗯、让我们聊到，然后我知道我就问他说、欸、你有没有听古典音乐，他说他很喜欢、
嗯、
那我就直接拿那个酒标给他，那你可以看出这上面有彩蛋吗？
但是
结果大家真的都说珍珠奶茶，
对，哎，四个都
真的，因为也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弹琴，或是会看看谱、
嗯，
但是可能真的平常有在听，
嗯、
所以说、
嗯、
他们可能真的很喜欢这个曲子，嗯、但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曲子原来它的谱是长这个样子，
有可能。
但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就觉得哇，更值得收
藏。收
藏
对、
啊。
但是回到我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公司是这样，就是说或者我们公司或者我们的品牌呢，就是。当然我觉得酒标保持一定的好看程度这是一个基本的、嗯、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自己装的觉得开心，然后或者是消费者买了觉得至少看得开心，那但是我们希望大家的是如果你喜欢
这个实质的酒，
对，你觉得这个酒很好喝，然后价格是你觉得很合理的，那你就把它买回家喝、
嗯、
那至于欣赏酒标那就是下一件事情，
个人、哦、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啦、嗯、像是那个猫剑客系列我觉得
挺可爱的，
很可爱，然后那个很多人很想要，
对
对、
嗯、对
啊，对，
他那个系列真的是蛮好看的，对，
对、啊，
真的是蛮好看的。但是，所以你刚刚说就是台湾插画家，其实我们接下来就会不只是只有台湾的插画家，就是、嗯、到目前为止发的已经发的九款，跟未来也许几个月到不知道会不会到半年，就是发的其实基本上都还是台湾的插画家、嗯、但是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开始有在跟一些海外的插画家合作这样。
其实我当初听到也觉得蛮感动，因为那时候翁大是说希望能够让更多台湾插画家的作品或艺术家作品然后在国际舞台上让人家看到，
就被更多人看到或认识，
对，那真的是到日本摆摊或到日本很多人都哇这个很有趣，这个很酒标很喜欢什么、嗯、那其实一查都是台湾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嗯、我觉得也很棒、
是，
但是我觉得更包罗万象，有一些国外的插画家也很好啊，
因为目前我们的酒在全世界应该是十几个国家都有
经销、哦、
有经销商，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希望说哎，那我想倒也没有那么伟大到说啊我要去帮台湾的插画家让他们名扬海外，我想我们的微薄力量不一定办得到，但是我想它至少就是一个互相，就是说我们用了尽量使用台湾的插画家、嗯、或者是我们喜欢的插画家的画作，
是是是，
那它至少就会出现在 十几个国家的某一个爱酒的人
的
家
里
面
衣柜酒柜里，
对，那他看了喜不喜欢会不会去查这个插画家的资讯，那我没办法去控制吧，
我们尽了自己的那个，
但是我们确实过去就曾经有很多的经验，就是说像我们第一个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回响，是我记得有一个我们配合一个插画家好像叫志宏，那他的一个系列就是那个在兰屿，他在兰屿待过一小段时间，然后画了很多兰屿的那个画作，然后那个颜色都很饱满，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
是，
那他是第一个插画家我们配合，然后那个酒开卖之后就很多酒友跟我说他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酒然后就爱上了那个画
插画家，
然后就去买了那个画家的画册，然后还去看了那个画家的画展，
真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
很有趣的连接，
对
对
对对对，
品味之间啦都是一种欣赏嘛，美好的事物，对啊，
因为我想聊聊包桶这件事情，
对啊，真的耶，你们除了有自己的装瓶品牌也有在提供包桶的服务啊，
包桶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包桶到提供包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对，
我们先从包桶开始，我觉得我们节目好像还没有
聊过
包桶，
怎么包桶，
有一些喝威士忌的朋友那可能喝着喝着就有开始听过包桶这件事情，但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更平常没有喝这么多威士忌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听过包桶是什么，怎么
包，
所以我们先请翁大来聊聊包桶是什么好不好，
包桶这件事情在台湾现在应该算显学了，或者说全世界，尤其在疫情期间的这三四年，
是，
那原是因为疫情期间突然间烈酒的生意大好，
对对，
那所以突然间就是 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一样，就是全世界突然间在疫情期间多出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包桶品牌，选桶品牌，
对，
然后多出了好多的系列，就是也不只是苏格兰威士忌，有爱尔兰威士忌的，有干邑的，有莱姆酒的一大堆。
对，
那包桶其实严格说起来，如果你不是买桶，你只是单纯包桶，其实在台湾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方便，因为很简单，就是你把30万套出来，然后这个样品你喜欢，我就帮你包回来台湾给你。
然后包桶是，比如说我今天结婚，哎，我就包一，就跟那个英国王室啊，他们每次结婚的宴请酒嘛，也都会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选哪一个酒厂，这桶威士忌可以装200多瓶、300多瓶，那我就拿来宴客或送礼，这样。
就是包桶其实很多目的，那其实最多的不会言还是就是卖。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我今天是台湾的一家酒吧，或者台湾的一间酒专，或者是台湾的某个品牌，譬如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品牌，
是，
那我去包桶，我的来源可能是去找 A 供应商、 B 供应商、 C 供应商，那他可以提供包桶的来源，
对，
那所以你只要是价格喜欢这个 酒的资讯，比如说年份啊、酒精度啦、啊、桶型你喜欢，那你试了味道喜欢，价格你可以接受，你就付了定金，
我就买这一整桶，我就拥有了这一整桶，
对，那你就把他就会那个提供你服务的人就会把它装瓶运回来台湾给你，
然后贴标给你，
对，
就那个，
那通常包桶就是不外乎我刚刚讲最大宗就是做生意的嘛，这个我觉得本来包桶它本身就是一个先由生意开始的，因为比如说最有名的包桶就是 Golden Mafia 最古老的啦，然后 Caden Hay， 那当然都是自己有桶子的大品牌，它本身就是供应商，但是其实行为模式是类似的，只差有没有买桶这件事情，
所以就算你不是这么大的这个品牌，你就算是一个小素人，其实你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譬如说你们的节目
也可以包桶，
也可以
五周年来包，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会想一桶很多，你不要选雪莉桶它500-600支，你可以选个小一点的波本桶，那200-300支，那有时候还可以切桶，对不对，
100多
都可以、我们就可以分跟人家分，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客制化的酒标，这样，
对，所以说很多的是比如说企业送礼，像很多的企业，对一个企业而言，他过年可能送个礼盒，他如果讲究一点的礼盒也是要1-2千块，那你包桶也许比如说现在 以10年左右的好了，也许你包桶就是2000多块，
一直也是这样嘛，
2000多到不到3000就有，所以他也会觉得，哎，那我如果是用了我的威士忌的包桶，那上面可以把公司的名字、公司的 logo 或者是公司想要写什么话放上去，那送礼的时候其实更有面子，因为老板就带出去跟客户应酬，也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公司品牌的酒，然后可以跟他说这是我们选的好酒，
自己选的酒，
那外面都买不到，我可以送你一瓶，你回家再继续慢慢喝。所以企业送礼也非常非常多，就是公司10周年纪念啊那一种， 包桶现在在台湾真的算蛮还蛮
热门的，在喝威士忌的朋友里面了。
对 对, 對，
而且我记得翁大说他当初会什么会就是从单纯的买酒的收藏家到变成就是买一桶一桶叫所谓的桶商就是我手上有好几百桶的像威士忌或者兰姆酒或干邑哦，
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呢？
我记得当初他讲说是因为好的 sample 他都拿不到，他一气之下就投入这个行业，是这样吗？
哦，就是因为应该这么说，就是早期啊，当然那也可能是在因为在疫情前，就是说我是2017年开始选样品，
是
2018年有第一支包桶嘛，就是我们The Whiskey Bruce 就是第一支包桶这样、嗯、那在第一支包桶那次其实是很意外，就刚好国外有样品给我，问我要不要买整桶，那我就试了觉得还不错就包了这样、嗯、那但是后来之后我想说那应该就理论上应该就近就在台湾找比较方便一点、嗯、不用老是跟国外这样子弄来弄去、
哦嗯、
那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在台湾找了一圈其实真的很难取得就是我觉得很不错价格又合理的样品，那、嗯、当然后来才知道了，在因为那个时候是2017-2018年，在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包桶还没有那么的流行，所以其实第一个供应的人没有那么多、
哦、
那相对他可以拿到的样品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其实他整个包桶的环境没有那么的友善，
是、
嗯、
对。那时候才想说那既然我在台湾自己找不到，那可是我在国外可以买得到桶子的话，那就干脆就
自己来吧，
自己来、
嗯、然后就不小心越买越多越买越多，买了好几百桶。
我觉得买桶子这件事情跟那个就是
真的
女生买包包很像。
哦，
就
这贵太多了，不一样了。
那我
还是不是这么说、啊、
你就会发现、欸、我家仓库里面好像永远都少了那么一桶酒。
对啊，觉得哎，波摩只有两桶不大够，那我来买个阿贝好了。哎，爱尔兰不大够，哎，我有果香的，怎么没有雪莉的嘞？对不对？
这种通常就是会
越买越
多，你就觉得哎，我好像桶子很多了，但突然间有人，就像比如说我刚刚第一支喝的 Bushmills，
对，
就是本来我们手上也有一些爱尔兰威士忌的桶子，但是都是库里的，从以前其实从来没有看过可以放 Bushmills 的桶子， Bushmills 但是当突然有一天有来源跟你说，
你可以直接放，
我手上有好几桶 Bushmills 可以写名字哦，而且价格也还可以、
嗯、
你要不要？这时候我就会觉得
好像该
明明家里仓库都满了
我就觉得我少了这一个，
对，但是我就是没有 Bushmills
可以写的，好就买
了，对，可以写的，然后就买了这样，对，所以 一切都是不小心，
太有趣。我们讲到 Bushmills， 讲回爱尔兰的话，我跟大家讲艾雷仲其实是一个幸福企业，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呢他们的那个什么叫做员工旅游，
嗯，
就是带大家去苏格兰跟爱尔兰参观酒厂、欸、
太令人羡慕了。
对啊，
没有，我们要那个稍微中肯一点，就是其实我没有全额补助了、
但是有补助一
部
分，
补助
部
分，對對對，
那但是
虽然补助我觉得也还可以。
对啊，对于一个很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然后很想看酒厂的人，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了。
是是是，
对啊，
我们 那一次去就是不会言，就是其实本来很早，像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哎、欸，你是做酒生意的又有酒桶、嗯、你应该早就去苏格兰超
多
次了
吧，
很多次吧，但其实没有。因为当我刚刚提到就是说2016我从科技业退下来，然后2017-2018那时候开始做酒的生意的时候，2019就遇到疫情、
嗯、
就出不去了，所以整整中间很多年我比较有空闲的时间其实是过不去。所以我们去年去苏格兰，其实我们公司去了四五个人，
是，
那除了有一位他以前就去过之外，其实其他人都是第
一
次去苏格兰。后来从苏格兰再去爱尔兰这样吗？
我们先到了伦敦然后去爱尔兰、
嗯、
然后
先去爱尔兰
才去苏格兰。
那爱尔兰有看什么酒厂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们
其实爱尔兰没有，因为我们去爱尔兰的最主要目的是拜访我们一个合作的伙伴，
是是是，
就是我们代理的一个品牌叫 Two Stack、
嗯、
双塔爱尔兰威士忌、
哦、最近
那所以我们最主要是去、
那个、
看，但是它其实它本身不是酒厂，它只是一个品牌而已，
是是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主要是去拜访他们、
哦、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去拜访了一个、哎、爱尔兰最小的酒厂、
嗯、
叫 Kilowin， 这也是我们现在代理的另外一个品牌、
嗯、
那只是酒我们也是快要开卖的、
okay、
那所以就是我们事实上只有在那边看的酒厂只有 Tierling 跟 Kilo， 因为到了那一天、
哦、看天顶、okay、
因为他就在那个就是
交通方便，
交通方便，我们就 landing 然后就住那边，然后晚上就可以直接过去看，傍晚就可以直接过去看、
那现在很多人都说爱尔兰威士忌越来越贵，而且很多人喜欢，那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不一样的特色吗？对，就是由翁大来跟大家介绍了。当然 Vince 心里面有很多这个
我觉得爱尔兰威士忌越来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想酒变贵这件事情是在过去 我应该说急剧的变贵，在过去这五年它 就是在发生的事情。
爱尔兰变很贵耶，
很简单，我觉得 一种酒类，不管是苏格兰威士忌或是爱尔兰威士忌或是兰姆酒或干邑，它要变贵有多快，就看到它的就可以由它的上游有多少人在释出来决定，它就是一个供需问题。
是是。
那苏格兰威士忌虽然大家觉得它涨得很快，
对，
但是我觉得相对其他的烈酒，譬如说兰姆酒，
是，
譬如说干邑，譬如说爱尔兰威士忌，其实它涨幅
比较慢，
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对对。
那原因是因为苏格兰威士忌它 本身本来就百年以上的，我说统治的买卖了，百年以上的历史，
货源很多，
所以外面的你说大家都一起想办法卖贵一点，但是因为来源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一家卖贵一点，总有一家卖便宜一点，所以你的来源是稍微可以筛选的。
是。
那譬如说兰姆酒或者是爱尔兰威士忌的 IB 酒，我们现在讲的是 IB 的，释放出来给 IB 的酒桶， OB 不管。
对。
那以 IB 的来源取得，其实相对来源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可以说价格基本上几乎都是掌握在少数几个供应商手上，那所以变成它只
要
一条价格，你就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没办法。OK， 你如果要就只得买，
对啊，你就被卡住了。
对，所以像常跟他说，就是以前我们在收过去几年呢，我们在收苏格兰威士忌的桶子的报价，常每一季或每一年可能是 5% 10% 这样涨。但是我们常一年啊，譬如说 5% 到 10% 好了，
是 是。
那兰姆酒，我们在最夸张的过去几年，可能一年是20-30%、30-40% 的在涨。那因为来源就只有
就是固定
一个或两个。
OK，
对，来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完全想不到。
而且乌翁大它好几百桶，不是只有威士忌，就是不是只有就是 Scotch 苏格兰威士忌，它有爱尔兰威士忌嘛，它有刚刚讲它包很多兰姆酒，对，然后还有干邑，然后还有美国威士忌，是很多元的，很有趣了，包桶的世界。
而且我们讲到这些啊，如果大家口渴也想喝的话，
去台南喝哦。我们要介绍一下乌翁大的实体店面，叫酒精与咖啡因。
我要倒第三杯。
对对对，我们两个已经偷到
我们第三杯已经结束，我们等待第四杯兰姆酒了。
你比较辛苦，你要一直讲话。
对，没有，那我觉得那个不行，我们那个进度要调整一下。
对对对，追上追上。
第三杯这个是谷物威
士忌，
对不对？
对，我带了第三支，就我刚刚讲到，其实我们今天会试这个品项，种类完全
不太一样。
那我们刚刚已经试过爱尔兰威士忌跟
苏格兰
威
士
忌，那带第三支是苏格兰的谷物威士忌，那也是我们前几个礼拜刚发的一支27年的葛文。
哇、
那葛文这个酒厂，这个谷物威士忌的酒厂，在 IB 上比过去比较少见一点点啊。那最近这一两年稍微有几款，
我蛮喜欢这个酒厂的谷物威士忌的。
葛文算是在谷物威士忌里面算是蛮大家蛮喜欢的一个酒厂。
而且27年，朋友们有听 Dream Dream Tipsy 的朋友们，我们有讲过谷物威士忌真的没有20年不大有魅力。其实我觉得谷物威士忌还是
要，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以前都跟他说谷物没有超过
30-40，对不对？我们以前都讲30-40，但是它真的其实熟成需要比较久，它才会比较有比较丰富的感觉，厚重一点，丰富一点的层次。对啊，不然就很单薄。
但
竟然香香甜甜，
这支层次很丰富。
对，这支很不错。对啊，
谷物威士忌对我算是有一个蛮特殊的缘分，
是
就是说我想一样回到做生意的角度，就是这就是又回到我们任性的，就是说以做生意的角度，大家如果你真的要跨入选桶包桶这个行业的话，这个生意的话，你一定会先从好卖的酒款
去买
入门。
对对对，
先选个大众化的
啊，
对，爱莲那什么拉佛格啦，
对啊，
口一啦，不然选个林克物啦，爱情都很容易卖。
对对对，
那可是像我们的品牌就是 The Whiskey Bruce 的头两支就是两支超高年份的谷物威士忌，头两支都是谷物威士忌，
是是是。
第一支是就是刚好我的
要讲吗？
不要讲出年纪，
你的年份酒，年份酒。
第一支谷物威士忌就是一支 Imber Golden 1974。
OK，
那第二支选桶也是又是 Imber Golden 1972。
对，很好喝，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会去同一场品酒会两次的原因。
对，所以我们就是很特别的，就是所以。再次说明了，就是我们是认真的，就是酒只要好喝，
对，
我们就选，我们不管那个酒厂跟那个种类好不好卖，这样。
Vince 要跟大家讲，你会很多人都会觉得，每次听你们在节目喝，然后你说那个当初选的，哇，那都买不到了。可是乌翁大他们的实体店面，就是把他们以前发行过的酒，里面都有，就是陈列在店里面嘛。
是的，这个就是要聊到，就是我们的门市，就是说。 其实 每次聊到门市，但这个故事很长，我可以缩短一下，这样就说其实、欸、
必须缩短了，
必须缩短，
我们
你要、哦、你要赶高铁回去了。
对对 对，
先说这个门市地点在台南，所以翁大是从
交社
是从台南上来的，
而且还要搭夜车回台南。
对对
对,
对, 对，
没事，我们先跳过，就是说为什么要在台南开一个门市，但是。我们可以直接跳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门市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是，
那我们门市目前就是在台南市南区的水交社文化园区的对面，是就是 Google 或 Facebook 我们的粉专都可以找到地址。
是，
那我们的门市严格说起来它比较像是一个大的空间，里面有两个部分组成这样、嗯、那其中一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艾雷仲吉的品牌概念店。
是，
那我们品牌概念店里面最特别的是这样，就是说我想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大家喜爱的 IB 品牌。
好，
那我想大家都会觉得说，哎，那我现在才喝威士忌的人，或我现在才知道这个品牌的人，我就从他现在的酒开始买，开始喝、嗯、那有时候听人家说，哎，他们三年前装过一次很厉害的，
对，
但是你不知道哪边有。
对，
那所以我们的品牌概念店做的其中一件我们从成立的那一天就想做的事情是这样，我们2017年开始公司成立到现在所装过的每一支酒跟我们代理品牌卖过的每一支酒，现在在我们台南的门市都有单杯。
哇，
都有单杯，
都有单杯，就是整瓶可能都卖完了，但是
单杯还喝得到。
但是我们当初就是刻意每一款酒我们一定都留了大概比如说三到六瓶。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有的人每个人开始喝威士忌的时间点不一样，有的人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所以也许很多朋友他是现在才开始接触 IB，
对，
或者现在才知道我们的品牌，
嗯，
那你可能知道说哦，现在的趋势酒都变贵了，
对，
那所以也许你过去的酒也许是价格又更高，或者是你已经找不到也不知道哪边有单边可以喝，但是至少到了我们那边你可以知道你可以有机会可以喝到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到现在所卖过不管是自己装或代理的品牌的每一款酒、嗯、那你可以亲自去知道说、欸、以前的酒长什么样子，
對，
以前的酒有没有真的比较好喝或者是比较难喝，
四十几年的古物有没有
同一个品牌，比如说我们品牌或我们代理的品牌，它从2017年到现在它的宣统的风格是不是一路走来都一样、嗯、还是它中间因为市场的关系它变化了，
对，
变得选得更好了还是变得选得更差了，这个大家都可以亲自去点一杯来尝试你就会知道、
嗯、
所以在我们门市里面我想最大的特点就是过去我们卖过的每一支酒都有单杯可以点、
嗯、
那当然另外一个空间就是我们称之为酒精与咖啡，艾雷仲吉酒精咖啡，那它就是一个比较偏咖啡馆的形式，那它的重点就是我们中午十二点就开了、嗯、那里面除了咖啡跟茶之外它就是所有不是我们品牌的，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跟我们代理品牌、
哦、
是属于我过去这么多年自己个人收藏的酒
藏的，
就都在那个空间展示跟
开单杯。我记得有上千瓶对不对，你展三两三千三千，
目前有我自己收藏的酒应该是五千多
多瓶，
那但是展示在那空间因为不可能全部放得下，所以我就是每一款酒挑一支
代表
放在里面展示，
是是是、
啊、但是有开瓶的现在应该是三四百左右、嗯、
所以你真的去台南十二点吃个牛肉汤喝个三四家牛肉汤就可以去喝酒、啊、你喝一喝还可以喝咖啡，而且他们的茶我也很喜欢，他选茶的那些 方向我也很喜欢、
嗯、我们的茶其实也蛮特别，我们选的都是一些比较偏就是台湾偏远山区的 野放的茶、哦、所以不是一般茶行买得到的茶、嗯、对
对
啊，因为其实刚刚Vince一直在那里说像是这个品酒会啊或活动啊、嗯、你甚至才去参加了两次，
对，
然后也内容也都很有趣，那最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
我们接下来其实我们现在接下来活动爆表
哦太好了，那这样
让
大家可以
宣传
有时间可以选择，
我要来喝第四支的莱姆酒、啊、
对，时间有点赶快喝第四支，就是说我们接下来活动其实还蛮多的，那以现在往后我们就不要讲太久，就接下来一个月就好了，因为就已经满档了，这样就是我们在3月9号那个 KDA， 就是我想台湾威士忌业界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KDA 会到我们店里面有一场品牌驻点的活动，那他会带他们所代理的品牌到我们那边，就是让大家可以点单杯，然后跟大家介绍，然后中间一样有一个小时的品牌导览跟就是带品饮，这样
是。
那3月10号我们就要跨出威士忌的领域、
嗯、
3月10号我们有一场那个清酒，我们就从威士忌跳到了清酒、
哦、
跨界跨这么大，
对啊，
因为我个人认为品味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讲品味，品尝这件事情是没有国界的，
对对，
就是你只要 open mind、嗯、你就可以尝试非常多，所以三月十号我们就要带大家就是跨到清酒去、嗯、就那天有个 清酒的品牌的就是导览跟那个品饮这样，
是
那三月十号同样那一天我们在台中的吴登、嗯、吴登是一个酒吧兼酒专、嗯、它自称酒专，那有点像酒吧的形式这样，就是我们在那边有一场品酒会，那喝的是我们前阵子刚发完的就是登山系列的整套的酒、
就我们现在最后一支的这个兰姆酒，
对，
就也是登山系列，我记得这个在日本很多人很欣赏的酒标、
那个酒标我们都超爱的、嗯、对，那3月16号的话我们就是门市还有一场品酒会，那但是那一场就还没有公布这样，对，那最后就是在3月30号有个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年会有一个从今年开始以后应该每年都会办，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品牌日、
嗯、
那一天就是会有相当多的活动，然后
我超想去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很小型的微酒展，但是里面全部都是我们的品牌，因为第一个我们自己品牌现在够多，然后第二个是、
喝不完的啦，
对，我们现在光是说品牌加一加就十几个，然后每个品牌的品项我觉得都是量少值金这样，那天也会有很多的活动，譬如说包括我们的烈酒做的冰淇淋、嗯、或者是烈酒做的巧克力，
是，
然后还有很多跟酒相关的活动，在那天都还蛮多的。
那会几点玩到几点？三月三十，
那天是三月三十，我印象中是一点到七点吧。
OK OK，
六个小时，
礼拜六，
对，
然后下午到晚上七点。
对，艾雷仲吉的品牌日就在水交社，台南市的水交社。对，
那如果这些资讯的话要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或是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在哪里报名？
直接到我们的粉专，就是直接在 FB 搜寻就是艾雷仲吉就会出现我们的粉专，
对，
然后相关的资讯就是我们的贴文上面都有，就可以找得到。
而且翁大你们也有网站吗？
对、
啊、对，
网站也有，就是我想对现在 大家最简单应该就是 Google 搜寻艾雷仲吉，或者是 FB 搜寻艾雷仲吉，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或者
是
粉专。
那最后的话我想要请翁大分享他的一句我很喜欢他的格言，他网站也有放就是他那个酒精与咖啡因的空间，他里面有很多书是不是，还有音乐可以欣赏
是，
对，那是因为你有一句话、
就是、
对不对，
应该说那个书跟音乐应该这样说，就是那个空间其实就是我自己对生活的美好想象，
是、
就是、都在那个空间里面，那只是说不会把每一个点都拿出来去做宣传，因为这样就有点太不低调好了，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书 在我们那个空间里面其实书也非常非常多，书应该几百，不知道有没有上千我忘记了，但是大部分是推理小说，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推理小说、嗯、那我想这也不算格言、啊、就是说人生就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对生命的对生活的一个的
感触，
对，感触吧，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一直觉得人生就是可以努力的事情就尽力的去做，那你不能勉强的事情你就放弃不要去做，但最重要是怎么分辨这两者，这是人生的课题那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努力为你的梦想去工作，
是，
那当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就静下来听音乐喝一杯不管是茶或酒或咖啡都可以让自己静一下，这样，
对，我很喜欢这句话，他是说天明时为梦想工作，落雨时落河西啦，台语落雨时听音乐喝一杯，这句话我有自己想把它翻成英文看看、嗯、我觉得很有趣，对啊，
但其实说穿了 这句话其实是四个字的拉长版而已，
勤耕与读、
啊、对没错、就是、
小弟也是略懂略懂有读几本书的人今天真的很感谢翁大了，我们已经聊到超时、
啊、
超到不行，他还要赶车，
真的
对、啊、
我们今天就真的非常谢谢翁大特别从台南上来，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些好酒，然后分享属于你的故事，当然还分享了很多这个品酒会的资讯，
还有业界的这些生意的各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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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也蛮有趣的，
对，没错，那有兴趣想要参加这个刚刚讲到这些品酒会的话就到这个脸书或是官网都可以找得到，
没错，就欢迎大家前往他的品牌日咯，
滴滴，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翁大，
谢谢，
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今天的节目你微醺了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下订阅，并在您的收听平台给予我们五星好评以及留言哦。
再次感谢斗内请我们喝一杯的朋友们
，Dream Dream Tipsy 会继续陪伴大家
一起感受人生，品味生活。